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我学生时代，很喜欢一本世界名著哦，我想很多人都读过这一本书，就是《傲慢与偏见》。这本书也不断被翻拍成影集或者是电影哦，仍然呢是历久不衰。而这部小说当然呢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，一个要素就是麻雀变凤凰哦。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这么美好的结局，当然呢就会虏获许多少女的心哦。而我们知道呢，现实生活并不是总是有这样的结局，纵使两情相悦的两个人结为夫妻之后，也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，而是有许许多多需要去学习，需要彼此包容的。好的，刘文忍不住又说起教来，又岔了题了。还记得我第一次读《傲慢与偏见》这一本书的时候，还是一个中学生哦。那时觉得这书名好特别哦，为什么用《傲慢与偏见》啊来呈现整本书的主题呢？当然，看完之后就知道了，作者是要特别指出男女主角他们的一些盲点哦。不过就算时至今日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一本书的书名。每次想到，我总会觉得这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呢。几乎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心存偏见和傲慢的时候哦。但是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这其实呢，从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希望能够和神一样分辨善恶之后，就已经产生的后果了。被造之物希望和造物者同等，因此骄傲自然就进入心中。在圣经中常常提到我们要谦卑，不要骄傲，可见这实在人之通病啊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真的很谦卑，那也表示他其实是蛮骄傲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骄傲，没有关系，不用觉得非常的气馁或者是非常的罪疚。我们马上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的宝座前，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学习谦卑的功课了。好，今天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主题就叫做《傲慢与绝望之间》。经文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信心日饮》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其中说道：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傲慢与绝望之间，我们在顺境时不应该骄傲，逆境时也不要绝望。从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应该存着敬畏神的心来防止我们的骄傲；而另一方面，当我们处于困难，以为神对我们发怒时，我们也要以信心来持守他对我们的怜悯。如果能这么做， 我们就不会因为想进入天堂而碰得头破血流，也不至摔倒地上站不起来。谦卑有一颗破碎的心的人，不但不会傲慢，也不会绝望。要避免傲慢或绝望是很不容易的。以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不是做得太过就是不及。每当我们觉得自己太过自信或是充满绝望时，要努力排除这样的倾向，千万不能向其中一项投降。在射箭比赛中，虽然射手并没有射中红心，但他仍因能射到箭靶而得到一定的分数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愿意和傲慢或是绝望作战，神也会十分喜悦。即使我们在困难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喜乐，在兴旺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畏，神还是不会离弃凡是对他有信心的儿女。我们有基督做中保，透过他可以成为真正的圣徒。尽管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过圣徒的生活，总之，如果你有困难，应该想到神是充满怜悯的，也应该追想神过去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一切。如果你觉得现今并没有什么困难，也应当敬畏神，才不至于流于傲慢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无论是顺境或逆境，都心存盼望和感恩，谦卑俯伏敬拜你，颂赞你，跟随你，服侍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下面送上这首诗歌《来到宝座前》。
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宝座前，不离去，享受在你爱中得着自由的应许，无论是在晴天或是经历风雨，靠着我主，爱我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来到你宝座前，见你的面是何 尽心的一天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汉东尼所写，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。今天要看到第八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。第八章是如何阅读一本书，阅读非小说类书籍的20个技巧和诀窍。在前两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看到了第1到第13个阅读的技巧了。今天要送上最后一个部分了。还记得之前的技巧吗？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。作者说呢，第一个技巧是速读，第二呢是慢读，第三是要安装传动装置，就是知道何时该上坡该下坡，什么时候该读快一点，什么时候该慢慢读。另外第四呢是预先设想，还有第5是找出作者的写作思路，以及第6呢是先做个背景调查。阅读一本书以前呢，在网络上快速搜寻一下这本书的书评、书摘和评鉴呢。另外第7就是拿一支笔吧。第8呢是慢慢将书先扫描一遍。第9呢是决定一种阅读方式。第10是有问题的地方看过后先略过去，整章看完再回头，或许你发现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好，第11是留意一个章节的进展。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分段的标题跟结构，像是如果作者写到首先、其次、最后，都可以把它标出1、2、3，这是刘文的习惯，也是作者他提供的技巧。第12是发现命题。一本书如果我们可以很快的抓住它的命题，就很容易可以知道作者到底要呈现的核心的主题是什么。第13是知道何时要放弃。或许有一些书你已经呢打开来好多次了，每次读到前面几页你就实在读不下去了。作者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一定要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呢，只有圣经我们是一定要这样读的，其他的书有时候也不需要太过执着，该放弃就放弃吧。另外我们今天就要看到第14到第20个技巧，还有最后呢，作者有一个问题要解决，那就是有没有阅读圣经的技巧和诀窍呢？你有吗？看看作者怎么说。一起来看这一本大阅读家第八章，如何阅读一本书最后一个部分。第14个阅读的技巧是黄金标记。我阅读非小说类书籍的目的是希望有新的发现，不论是关于我自己或是某个特定的主题，我花费的时间从我获得的少许资讯中得到回报，有时只是几个段落、几个句子或语词，就改变了我生活的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理解，这是辛勤工作所获得的甜美果实。约翰派伯曾经如此诠释，认真阅读大约20年的经验让我学到，改变我生命的是书中的某些句子，而不是整本书，是新瞥见的一些真理，迎面而来的有力挑战， 长久的困境找到了解决之道，带来了生命的改变。而这些通常只集中在一两个句子里，我所阅读的 99% 都不记得了。但只要我记得每本书或文章中带来生命改变的那1%的深刻洞见，我就不会吝惜那99%了。我知道我读到的是能改变生命的金玉良言，爬过其他99%格子的辛劳就不会让我觉得麻烦。无论何时，只要读到有如黄金般的金玉良言，就将它们标记出来。我会在12章说明我的做法。再来，第15个阅读技巧是重新叙述。接受作者的论点或反对作者的结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明白作者的论述，这就是重新叙述所扮演的角色。读完一章后，重新叙述那一章的内容，就用一个句子表达那一章的主要论点是什么。而在读完整本书后，用2-3个句子重新陈述那本书的要点。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在评论，而只是对于作者想要表达的论点做简单的重述，尽可能客观。再来，第16个技巧是回答为什么。有一位作者花了不少时间处理某个主题，有个出版商同意将之印刷成册，而你购买或借了这一本书。那么作者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？出版商为什么要将它出版？书店为什么要把这本书陈列上架呢？每一个问题必定有个答案。当你阅读的时候，这些答案可能会浮现在作者的字里行间。你身为读者的工作就是要去发现这些答案。通常对一本书的评价就在于这些重要的为什么是否有被好好回答。再来，第17是发现漏洞。要评价作者写了什么需要洞察力，但是要判断作者有什么漏掉没写，则需要更进一步的洞察力了。一本书的致命缺陷往往不在于作者的某些论点说得不好，而在于作者无法说出一些关键必要的论述。作者没有说的是什么？这本书里缺少了什么？你在开始阅读这本书以前所写下的一些问题，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接着回顾你起初的问题，就能够判断作者在这个主题上是否有哪里不够周全。第18个阅读的技巧是让尘埃落定。当你读完一本书要做最后的评价以前，先停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沉淀一下，就像开着小卡车经过充满碎石沙砾的道路一样。阅读一本书会在脑海里扬起漫天的沙尘，就是书中的细节。因此在评价一本书以前，先让尘埃落定会比较好。这本书的价值通常在读完的几天之后，你的头脑处理完众多的细节才会变得比较清楚。那些萦绕在脑海中关于一本书的念头，就是你想要留下来的想法。此时再将这些想法写在书的封面内页上或是笔记本上就可以了。第19个阅读技巧是书本之间的比较与对照。如果我们是依照心中特定的优先次序来选书，那一定不可避免的会读到部分内容有重叠的书。成熟的读者会比较他们所读过的书籍，因此读完之后可以在封面的内页再多回答一些问题，像是比起曾读过的另一本相同主题的书，这本是比较好或比较差呢？这本对我的帮助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呢？这本与另一本有相抵触之处吗？这本涵盖了什么内容是另一本所忽略的呢？最好的书能够完善周全处理某个主题的书，是我们看重、珍藏、反复阅读且推荐给朋友的书。 再来，最后第二十个阅读的技巧是收集并储藏金玉良言。有的人收集钱币或棒球卡，我则收集别人的思想。当我读到重要的句子或段落，就是书中的那1%，我先标记起来，之后再回头备份到电脑里的一个主题资料库中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记性不好，你会需要一个地方来储存所收集的句子和段落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也许你收藏这些真知灼见的实际做法跟我不太一样，有些读者会利用影印机与资料夹，有的人则使用一本手抄的日志，我则是用微软试算表的一个简易资料库。我收集引文的方式就是先逐字输入电脑软体，再按照主题分类储存。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你保证，当你所收集的想法日后有机会在真实生活中得到印证，就会提高你想继续阅读的渴望了。任何方式都无妨，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收藏金玉良言就好。有没有阅读圣经的技巧与诀窍呢？以上的二十个技巧与诀窍非常适用于阅读非小说类的书籍，但每当我谈到这些技巧时，总会有人说：没错，很感谢你的这些建议，但我想把圣经读得更好更清楚，该怎么做呢？问得太好了。老实说，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读不好圣经，是因为我们所有非小说类的书籍都读不好。想把圣经读好，或读好任何非小说类的书籍，我们必须加强阅读技巧，提高阅读技巧能够改善阅读方式，并帮助我们从所有非小说类书籍中获得益处，包括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书——圣经。接着在阅读上要求自律与进步，我们就在基础的阅读经验上持续巩固与发展。从像个孩子般学习字句的一笔一画，到像大人一样寻求更高深的文学欣赏，我们欢庆那称之为阅读的奇妙神迹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汉东尼所写，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。下面这一首片尾曲曲名是有一道光。
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，梦的眼光无限地彷徨，我追求，我奔跑，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。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，开启我的心灵，填满永恒盼望，改变我，释放我。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，开启我的心灵，填满永恒盼望，改变我，释放我，哦，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。
我们今天从大阅读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，如何阅读一本书，阅读非小说类书籍的20个技巧与诀窍的最后一个部分呢。透过作者提供这20个技巧，是否你有所收获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不要忘了来信和留文分享哦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要继续看到大阅读家这本书的第9章，文学就是人生，探究想象文学的益处，不要错过喽。
我追求，我奔跑，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，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，开启我的心灵，填满永恒盼望，改变我，释放我，我主耶稣，主耶稣。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，开启我的心灵，填满永恒盼望，改变我，放我，哦，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走在